非常谢谢 Cambridge 查经班，他所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诗歌，也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好像来到神的施恩的座前来献上我们的赞美。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到第15章，撒母耳记上第13章到第15章。我深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平常在你读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说我们这几个月都是在讲谈这个撒母耳记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已经先把这个经文大致上读过了。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我会鼓励你每个礼拜在你平常的读经之外，把撒母耳记上能够按照我们讲到的次序一章一章的读下去。那么撒母耳记上第13章到第15章所说的仍然是前几次我们一再的提到以色列国所被选出来的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王。可是我们也说过，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王实在是一个非常合乎一个好像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政治领袖的一个资格。在当时当然他们需要有一个王能够带领他们作战。那么我们也曾经说过，扫罗王从他的身材来讲，他的确是非常符合资格的，他是全以色列国最高的人，比所有的人都高一个头，我想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符合这个外在的资格。他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也很谦卑，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心，这一切似乎都具备了一个政治领袖的资格。但从13章开始，你就会逐渐看见这样一个人很快的就变成一个被神所弃绝的神，弃绝的人，被神所厌弃的一个王。怎么回事呢？他的弱点慢慢的，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13章到15章当中，慢慢会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的弱点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拥有这么多外在的好的条件，然而最后在神的眼光中却是一文不值呢？我想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在外在的条件来讲你有非常优越的地方。我想在 Boston 是有很多的人，我们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你有很高的学位，你的收入也不错，住的房子也够大的，但是这一切并不一定构成神悦纳我们的条件，很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使得神对我们不满意。盼望从扫罗的身上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扫罗的一些弱点在这几章当中逐渐的一点点一点的显明，然后他一生的悲剧也就一幕一幕的逐渐展现开来。多么的可惜，一个多么好的开始，最后却是那么悲惨的一个下场。扫罗这个人成为一个被神弃绝的人。从撒母耳记上第13章我们看见的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过，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以色列国的外患是非利士人。我们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从非利士人这个名字来的。非利士一直是在扫罗王以前的撒母耳时代，撒母耳以前的以利先知以利的时代，都一直是以色列人的外患。跟着更早的几乎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就是参孙的时代，非利士人也是他们的外患。所以在扫罗王登基的时候，他在打亚门人的时候，我们前面看到第11章第10章的时候很成功，可他碰到非利士人的时候情况就完全相反。所以13章一开头提到什么呢？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个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这是一个背景，提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要作战。那么那个时候他提到说他年40岁，其实如果你看中文圣经的话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中文圣经的每一个字旁边右边如果有打点点点的话，那是原文没有的字。所以这边提到说扫罗登基年40岁，其实原文是扫罗登基年纪不知道多少岁，就不知道多少岁，因为那个原文那个字不见了。然后呢以后提到说做以色列王 两年，其实两年前面有一个空白，是两年、十二年、是二十二年、三十二年、四十二年等等，那个字又不见了。那么目前是用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说大约是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那么年四十岁的原因是后面我会提到，他的儿子约拿丹当时是跟他一起作战。如果他年纪二十岁，不可能。三十岁，他要几岁结婚，几岁生小孩呢？难道他的儿子十一岁就上战场吗？不太可能。四十岁差不多，如果他十八岁结婚，他儿子已经二十二岁了。总而言之，很可能四十岁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原文是没有的。那时候他刚登基，大概是第二年的时候，要跟非利士人作战。可是你看到当他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在第十一章你看到有多少人作战呢？十一章第八节，以色列人有三十万人，犹太人有三万人，有三十三万人的部队跟扫罗王作战。而今天当他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只有三千个人，你就发现有多少差别了，差一百倍。现在是三千个人，前一次跟亚门人作战做战胜的时候有三十三万人，现在只有三千个人。不过当后来你会看到三千个人最后因为有很多逃兵逃掉了，最后剩六百个人，非常不一样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当时的局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人数上是无法比较的。非利士人有多少人呢？你看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都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里、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一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个仗还没打，就已经快完蛋了。不但人少，而且呢，听到对方的军队有这么多，于是呢，躲在山洞里的、躲在坑里的、躲在树林里的，都躲起来了。有的还过河了，因为约旦河的东边也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非利士人在地中海边，所以因此他们就过河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躲起来了，其实不但所有人都躲起来了，你以后会看到连扫罗王也躲起来了。这个战争这样情势实在是很不利。当然到后面十三章这个十九节之后，你会更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国防工业，以色列的国防工业完全没有办法跟非利士人比较。公元前一千两百年左右的时候，刚好是从铜器时代转到铁器时代的一个转接的时代。以色列人还是在用铜器，而且铜器不多，铜器是出产在西奈半岛，那他们用一点铜器。非利士人他是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来的，他们有比较先进的科技，他们会用铁器。所以到十三章后面你会发现，十三章第十九节说，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呢，以色列人要磨锄头、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斧，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我不知道那三千人跟随扫罗和约拿丹作战的人没有刀没有枪，他们拿什么？拿棍子，拿扫把，我不知道他们拿什么。对方有战车、有马兵、有步兵、有刀有枪。也许你不知道铁器跟铜器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人戴铜盔拿一个铁的刀，一刀戳下去跟戳豆腐一样，铁的东西跟铜的东西是个硬度是不太一样。所以你用铁的刀的话，如果对方是拿一个铜的枪杆或者是铜的那个头盔或者是盔甲，根本就不堪一击的。所以在铁器跟铜器作战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我们武侠小说常说哈，有人有一把刀削铁如泥，我不知道削铁如泥是什么样的刀哈。当然现在科技是可以用陶瓷刀就可以削铁如泥，但是拿铁刀去削铜刀的话呢，削铜如泥是真的。你铜刀跟铁刀一相对，咔一声，铜刀就断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数少，武器也少，情势非常的危急。跟随扫罗的人，这边第七节说，都是战战兢兢地跟随他，不得不跟随他。 但是呢有机会就要逃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十三章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这是第一次很明显的看见扫罗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情有可原，因为情况危急，敌人的军队又多，你知道一辆战车啊，他们这种马车来讲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驾马车的，一个是车上的一个武士，三万辆战车至少有6万个部队，又有6000个骑兵，步兵还不知道有多少万，然后他保罗扫罗王这边呢只有3000个人，然后没有武器，这仗根本不要打也知道几乎是输了，然后所有的人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那么撒母耳吩咐说，你要在吉甲等候我7天，等他献完祭然后去征战。等了7天，或者说7天快到的时候，撒母耳没有出现，那么有些人就慢慢要散去了。扫罗王当然心里焦急，心里担心，心里害怕，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就勉强献祭。但是因此神就借着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被神弃绝了，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当然神的吩咐是透过先知，透过撒母耳所告诉他的。那么这整个的事情来看，给我们学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和功课呢？第一方面，你看见扫罗的软弱是在他的内心的，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到15章你会看见第二次他有一些内心的软弱，这个内心的软弱跟他外在的那种刚强是不成对比的。外在你看到他一表人才，人高体壮，看起来像个人样，可是里面是很软的，环境一不对了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很明显的说，因为我看到这个情形不对了，人都要散掉了啊，你也不来，那我不知道神要不要保守我，所以我赶快献祭。他有很好的动机，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他心灵是很软弱的人，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你信心软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领导别人了。那么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事实上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没有来，所以我就勉强献祭。献祭是好事，勉强献祭就成为最坏的事情，比没有献祭可能还要糟糕。很多人是认为好歹也献个祭嘛，也知道没什么损失。从神的原则来看刚好相反，如果你照着神的心意献祭，神所悦纳的，要不然你就不要献祭。如果你勉强献祭呢，未必是神所悦纳的，可能刚好成为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败。扫罗王就是如此，他就勉强的献祭了。扫罗被责备主要不是说他是个君王，他没有资格去献祭，然后撒母耳祭司没有来他就献祭，有些人是这样解释的。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边所说的不是因为扫罗王不是祭司，他不应该献祭而去献祭了。因为当他说献祭的时候，虽然这边没有明说，非常可能当时有别的祭司在，所以他可以透过别的祭司献祭的。而且在撒母耳记里面你会看到的是，大卫、所罗门王都曾经说他献祭，是他亲手献祭或透过祭司，没有明确的说。所以这一点可能不是重点，不是因为他是君王的身份而擅自用祭司的身份献祭，最主要被责备不是这个，而是因为他没有听从撒母耳所告诉他的，等候我7天，直到我来再献祭。就撒母耳没有来他就献祭了。那你说撒母耳真的迟到了吗？你会发现他祭一献完撒母耳就来了， 说不定 Summer 就在旁边等着呢，等到也许六点钟献祭，他等到五点五十八分，那等不及了，勉强献祭五点五十五分就上了，刚刚祭献上去 Summer 就出现。第七天过了吗？当然没过，还在第七天。扫罗的软弱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危机也在这里。我们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擅自行动的，就觉得环境有这个需要，但不赶快做怎么来得及呢？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服完役当完兵回来，那那时候我在台大当助教，然后助教当不会当一辈子，所以呢我就考虑说那一年之后我要做什么。刚好师母那年也大学要毕业了，我们在考虑将来我们一起去哪里，然后看到一些需要，看到一些见证，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嘿，我们到台湾的东部去教书好不好，到山地去教书。我们越想对，有没有需要？有，山地都没有人去啊。对啊，那么爱主的基督徒，尤其我们那时候读这个边营坡弟兄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很感动。对啊，要么就去边疆。那台湾最边疆在哪里？就是东部山地。所以我们决定要去东部山地，有环境的需要，有心里的某种的感动，也觉得说应该为主摆上，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受苦。但在都市没有苦可以受，所以要到山地去。我们祷告了，也觉得好像是这样，我们就对父母宣布了。当然我们预期得到，我们一宣布父母会有强烈的反对。果然，尤其是我的父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那他当然很反对，很生气这样。那这个过程中，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思想，那当然也跟许多的团契里面的辅导们谈，到最后我想简单的说起来，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当时的想法应该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想法，也不是真正清楚是神的带领和神的旨意，有一点点像是勉强献祭，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了，愿意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最痛苦的地方去。这个心智是很好的，这个献祭的心智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抢在神的前面做事情。我们要确定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带在神的引导带领之下做事，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很多的基督徒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动机，但很好的动机并不使你所做的行为在神面前被悦纳。教会中最大的失败常常就是出于好的动机，但是不按照神的方法跟时刻，造成的是大灾难。那个灾难比没有行动还要糟糕的灾难。所以个人而言，我们要考虑，我们把自己生命献上好像是一个献祭，但要知道神的时刻、神的呼召、神的引导，免得贸贸然的就勉强献祭。不单是个人，教会也是如此。教会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好事情，可是教会最大的问题都是出于好的动机要做好的事情，最后变成灾难的。我走过不知道上百个教会，去过很多的教会跟他们谈，很多教会的分裂是因为建堂，建堂是好事情，可是建堂使不知道多少教会发生分裂，发生很多弟兄姊妹的跌倒。建堂是好事，可是你要注意，勉强献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的教会要植堂，为了植堂，堂还没植呢，堂已经裂了，分裂了，然后各奔东西了。为了一些某些福音的事工，为了某一些教会的圣工，都是很好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意要去献祭。但是这边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遵守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当然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很需要学习，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说明的。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如何去辨别、去明白神在你个人身上的引导，神在教会的引导。不过这个原则是在这里的，明白神的心意，千万不要勉强献祭，否则的话可能要很多年的时间你才能够收拾那个残局。我个人不太愿意太过分的怎么讲，如果我不了解这个个人的情况下的话，太过分的好像用情绪的方式去鼓励一些弟兄姊妹献身为主传道。为什么？难道神的国度不是荒凉吗？不是缺乏工人吗？是的，教会缺乏工人，缺乏传道人。难道我不知道今天的时代 需要弟兄姊妹更多的摆上吗？我知道，难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时候这种热心很容易被世俗的影响逐渐冷淡吗？我知道。但是神不要勉强献祭。所以当一个人看见环境的需要，觉得好像有点感动，就一下子跳出来进入侍奉，有可能过几年以后他慢慢发现他也许错了，他也许可以做非常好的执事，但是不一定是很好的传道人，那怎么办？勉强献祭是非常危险。扫罗很可惜的是，他说我就勉强的献祭，因为环境急迫，环境不要影响你，属灵的领袖不要被环境的影响。扫罗第一件看见他的软弱和失败，就是他受环境的影响多过于来听从神，他没有这个等候忍耐的心。忍耐等候是不容易学习的，但是是基督徒属灵成长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够忍耐等候，很可能一个很好的事情的开始结果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当撒母耳宣布的说你的王位已经不能长久了，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的时候，可能扫罗还没有警觉到问题多么严重，但似乎神也给扫罗王还有一个机会。当然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说过，神通常宣布审判的时候，或者神宣告一些责备的时候，不是一次的。所以先知以利祭司以利被责备的时候是两次，这边也有两次，13章一次，15章再来一次，那一次是最后的定案了。现在这边已经看见了，神已经看出扫罗王的软弱。第二个部分你就看到从13章第15节下半段一直到14章的结束，这段好像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是主要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谁呢？是约拿丹，扫罗王的儿子。而且严格说起来，这段故事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成功，因为在这边你看见以色列的那么少，却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是打胜了，不是打输了，而且是打败非利士人。但是就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其实主要要衬托的就是这个主角约拿丹。一方面你会看见约拿丹的成功，约拿丹是怎么样一个在神的面前大有信心的人，所衬托出来的刚好就是扫罗所没有的。扫罗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扫罗是一个怯懦的人，而约拿丹是大有勇气的人，约拿丹是很有信心的人，这刚好相反。所以他用约拿丹的成功来衬托出一个何等软弱而却是做王的扫罗，这也是一种反讽。应该是最有勇气最有信心的是那个王，就他不是，反而是那个王子。所以要衬托出来就是他的软弱，他的失去信心。同时当然有留下一个伏笔，因为在以后我们谈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的一生受到约拿丹的帮助不知道多少。约拿丹这个名字 Jonathan 跟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拿丹很有关系的。大卫王时代有个先知叫拿丹，那拿丹在希伯来文 Nathan 的意思就是给予 give、okay、那约拿丹呢，这个约是神的简称，好像约和华，他简称就是约，所以 Jonathan 就是神给予或者是神所赏赐的。所以约拿丹的意思是神所赏赐的礼物，神的恩赐，或者神所赏赐的，甚至可以用动词说神赐予都可以，叫做约拿丹。约拿丹的一生的确人如其名，他是一个一生不断付出的人，他对大卫特别是如此。以后我们谈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位少年英豪约拿丹。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啊，就说这个我们叫做余亮情节，余是周瑜的余，亮是诸葛亮的亮，意思就是说两个天才两个英雄在一起的话，一山不容二虎，那一定斗争的。所以呢周瑜是三国时代东吴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么诸葛亮我们知道是属于刘备这边的，既生瑜又生亮，那干嘛出两个天才？一个天才大家都很高兴众望所归，两个天才呢那就有的斗的。在旧约历史里面就有两个人，一个大卫一个约拿丹。以后你会看见这两个人都是大有信心，都是被神重用，都是大有勇气，而且都是武功高强的。 但两个人从来没有相争，而且是同心合意愿意为神的国度征战的人。这是伏笔，以后再说。但是要看到这个约拿单的时候，你就看见十五节下半段第十三章提到，扫罗就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个人。你看看前面怎么说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跟随扫罗是2000，到了十五节已经变成600了，去到一大半了。然后呢，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然后呢腓力斯人安营在密莫。然后19节后面刚提到了，他们没有武器，除了约拿单和扫罗，所以呢全以色列国只有2把刀，一把刀是扫罗王的，一把刀是约拿单的。这是另外一个伏笔，当你以后你看到约拿单把他的刀送给大卫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全国的第二把刀，也是仅有的第二把刀，他送给了大卫，约拿单就没有刀了。所以你知道送这把刀的意义是极为深重的，不是全国都是刀，不是，他只有两个人有刀，一个是约拿单。然后是四章开始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力斯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你就发现扫罗把600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可以说几乎是等于躲在那里，没有出兵，没有出战，防卫也不像防卫，躲藏有点像躲藏。但是呢，约拿单和他的一个拿兵器的人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护卫兵。当时在那时候的作战的时候，通常一个像一个军官或者是一个将领都有一个人叫做替他拿兵器的。以后你看到大卫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巨人哥利亚真高体壮，前面有一个人替他拿盾牌的。哦，这么好，打仗的时候还不会亲手拿盾牌的哈。所以有一个人替他拿盾牌拿兵器的。那么约拿单有一个人是替他拿兵器的。然后第六节，14章第六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他知道属灵的原则，因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知道得胜不在乎外在的条件，他知道很多属灵的原则。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父亲扫罗王却似乎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约拿单有勇气单枪匹马，他真的几乎是单枪匹马，他就带着那个替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两个人就直接到腓力斯人的军队里面去打仗。大概也只有三国演义常山赵子龙有这个勇气，单枪匹马就进去了，就打他一拳又出来了。哎，约拿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勇气，不是凭着自己的武功，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的时候不在乎人多人少。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莽撞的人，所以他说如果神要使我得胜我就不怕。所以第八节他怎么说呢？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你看哦，他故意要他们看见他，而不是突击队，他是公开的走过去的。接下来他说，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他向神要一个证据，如果我碰到他们的时候我故意公开露面，他叫我们过去，我就说好，这是神要我们过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赢的。那如果他说你们不要过来，他们要过来了，约拿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赶快跑，他用这样来寻求神的一个引导。结果呢，11节，二人就是腓力斯的防兵看见腓力斯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腓力斯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的田野， 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你很难想象约拿丹是爬一个悬崖，因为这边提到他们是一个悬崖，他从这个悬崖爬上去，当他们的面爬的。那猎人说你上来，约拿丹也就是说我们就上去，两个就爬悬崖，爬到悬崖上去，然后跟他们打。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打法，但是他们很有信心，很有勇气，说神既然给我们这个应许证据了，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我们站在神这边打仗稳赢的。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的原则之一，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确定我们站在神那边。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提到美国的一个陆军总司令，是让刚开始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就是林肯总统所带的军队每战必败，每战必败，所以败了以后就换个总司令，所以已经换了不知道几个陆军总司令了，最后换了一个新的总司令。那总司令对林肯总统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开一个特别祷告会，为我们的这个战争局势来祷告。林肯总统说对，我们应该好好祷告。那个总司令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为我们征战，我们就会打赢了，我们就不会打输了。林肯总统说祷告会是要开的，祷告不能这样祷告的，你怎么可以叫神站在我们这边呢？那南边的人也叫神站在他那边呢，那神在哪一边呢？他说我们要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确定我们是站在你那边的，如果我们确定站在神那边，我们就赢了，我们站错边的话呢，我们就输了。我们的祷告要确定是我们站在神那边，不是要神站到我这里来帮我做事，不是要神站在我这里来替我完成这个心愿完成那个心愿。神不是供你使唤的，神也不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神魔，你要做什么他就给你做什么，然后还有求必应。神要的我们的是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而且站在他那边跟随主而行。虽然我知道我们的祷告常都是主啊你跟着我去，我到美国，我到 Boston， 现在我要换到 Florida， 主啊你都要跟着我，好像要主跟着我们。这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主啊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我跟随你，而不是主跟随你，是我们跟随主，不是主跟随我们。约拿丹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这是主的引导，他不会担心不会害怕，所以他很有勇气的就跟他的一个他的护卫兵两个人就上去了，打了一场大胜仗。当腓力士的军队里发生这种震动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是杀声震天。然后呢，十六节之后你就看见扫罗的守望兵看见了，看见那个阵营里面有声音，好像有一些什么搅动，就报告扫罗王。扫罗王立刻开始点名，他想说是不是有人跑去打仗还是干什么，一点他儿子不见了。约拿丹当然父亲是爱儿子，一听见这件事情就赶快就准备要出动去打。当然那个时候扫罗呢也不是完全一个对于神好像不在乎的人，所以他好像赶快就找了这个十八节提到说神的约柜在那里。当然有的圣经翻译是把约柜那个字改成这个以弗德，就是祭司所穿的衣服，我们不太确定到底哪一个是完全正确，但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的祭司亚西亚在那里，他请亚西亚要来祷告。后来发现这个整个情势很混乱，他就说好吧暂停了，我们要开始作战。那么当时当然在腓力士军队当中有一些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表示在腓力士的军队里面有一些以色列人不是帮以色列国的，反而是帮对方的，因为他们一想腓力士一定打赢的，以色列人一定输的，所以赶快就选择靠那边了。可是一看到腓力士人在战败的时候，这些人就倒戈了，倒过来帮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也是情势混乱的之一。在这个当中扫罗做了一件糊涂事情。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他说不准吃东西一直到晚上打完为止，结果仗在打不能吃东西，这一下是饿坏了。可是约拿丹是老早就出去打了，他根本就没听到父亲所说的，所以后面就提到说约拿丹发现有一个蜂房有蜜，他就用他的杖子去沾了点蜜来吃，然后他也是打得很累。然后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哦，二十八节， 你父亲曾叫百姓严格的严严的启示，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父亲糊涂了。糊涂这个字是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字眼，好几次出现说扫罗你糊涂了，你做了糊涂事了。所以第十三章前面就说过一次，扫罗糊涂了，与撒母耳说你糊涂了。这一次是他儿子说，啊，我父亲糊涂了，他怎么会发这个誓呢？可是已经发了誓了。那些人就没有吃，当然后来没有吃那个蜜，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更严重的问题是三十二节，他们就把所夺的牛羊牛犊就宰杀了吃了，然后是连血带肉的吃。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能吃血的，可是因为太饿了，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吃蜂蜜，很多的人是连血带肉的吃。所以犯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犯了扫罗王说不准吃东西的诫命，这个是第二个犯的是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得吃血，他们连血都吃了，因为太饿了。所以到后来扫罗王知道才说 OK， 他知道他们很饿，所以他就说好带到这个石头这边来，他说他叫他们吃。但是到了后来他才发现说他的儿子约拿单误犯的他的誓约，就后来你看到他有抽签发现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就是误犯了这个誓约。所以呢四十一节扫罗祷告，他是抽签嘛，然后就抽签就抽出什么呢？扫罗和约拿单，然后百姓尽头无事。四十二节扫罗说你们再抽签看我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抽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点了一点蜜尝了一尝，难道我这样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呢、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但是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的中行这样大的拯救，岂可让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骨头也不可落地，头发也不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当然最后扫罗没有杀他的儿子约拿单，但是在整个的事情你会发现人的冲动有时候会就是说赌咒起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耶稣的时候，在新约圣经耶稣说不要发誓，你发誓也不能使人头发白，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事情临到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必赌咒发誓。因为当然有些人赌咒发誓为的是取信于人，也有很多时候你的赌咒发誓未必是讨神喜悦的事。可是一旦你发了誓，你在神面前你不守，你心里有亏，谁也不喜悦。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以就说可以，不可以就说不可以，你不必赌咒发誓。但是扫罗赌咒发誓，那当然百姓把约拿单救了，原文是赎回来，好像救赎的恩典那个赎回来，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他赎回来，但是总而言之是因为群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最后扫罗王终于同意了。但是从这边你会看见最后扫罗的个性之一有一点，他很容易受群众影响的，大家怎么一说他就同意的。那么大家说要饶了约拿单，他就饶了约拿单。可是后面到了第十五章你会发现也是一个群众的压力，结果使得扫罗犯了第二次的错误。十五章是提到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那么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是以色列人也是另外一个世仇。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征战的对象就是亚玛利人，他们是游牧民族，那么在西乃半岛就跟他们征战，但那次他们打赢了。但是亚玛利人就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南边的一个外患，然后常常侵扰他们。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过，神要把亚玛利人的子孙从天下除没，意思要灭绝这个种族。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件事情并没有这样实现，是到了这个时候扫罗王的时候有一个征战。所以因此撒母耳对扫罗说你要去把这个亚玛利人击杀，这在第三节。以现代人的眼光会觉得神非常残忍，我也了解很多的人喜欢读新约，因为看见新约的神仁慈善良不计小节，看到旧约的圣经呢，看到神就哎呀又凶 又狠，一杀杀光了。所以很多人喜欢读新约，不喜欢读旧约。这个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去了解。同样，在以后的一些其他机会，我会详细来再说明。不过基本上你要了解，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不会轻易的去灭绝一个种族或者一个城市的。神通常是有长期的等候，可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不会无限期的等候、无限期的忍耐、无限期的宽容。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城市整个是被毁的。亚玛利人在这边很清楚的说要全部灭绝，这是一个集体性的犯罪带来集体性的后果。好像个人的罪会有个人的惩罚、个人的后果，集体性的罪有集体性的惩罚和集体性的后果。然后当他宣布了以后，扫罗王呢这次打仗又很不一样。我是说前面这个跟非利士人征战呢，看起来人也少兵也少，可是第十一章的时候33万人打仗，十五章的时候呢第四节步兵20万，犹太人1万，有21万的部队。那其实独独对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剩几百个人，你就发现很奇怪，对亚玛利人有21万人可以出征，结果呢他们打了而且打赢了，只是他们没有把所有的东西照撒母耳所吩咐的通通灭绝了。所以到第十节的时候，15章第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随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祭奠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的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绝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又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牛羊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宣告了最后的审判。多么可惜的是，你看见扫罗的这个软弱，他怎么回答呢？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惧怕百姓，可是他不惧怕神。他说，我在听从他们的话，却不听从神的话。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受到群众的压力来做一个事情，是讨众人的喜悦而不讨神的喜悦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即便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他也必须了解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美国开国初年有一个总统叫做 John Quincy Adams， 他的父亲也是美国初期的一个总统，但是这个儿子 John Quincy Adams， 他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所有政府的官吏都是仆人，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不是百姓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时代，一个政府的官员，一个总统说，我是神的仆人，但是不是百姓的仆人，这什么意思？我要做的事情是对神负责的，百姓们的意见我会考虑，但未必会听从。 今天有多少政治的领袖敢说我所做的事情是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呢？ John Quincy Adams 只做了一任总统，因为他在政治上他有几个重要的决策，他觉得是对美国长期的前途有帮助的，可是是当时非常不讨好的。为了那些政策，他说他第二任总统他根本没有竞选，他知道他不会选上，他说我可以不做总统，但是我要对神负责，因为我是做上帝的仆人，不是百姓的仆人。我想他不是不尊重百姓，他也不是不顾念百姓的需要，但他有一件事情他分得很清楚，他绝不受群众的压力。属灵的领袖是要如此，厌弃我的话，不听从我的话，我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事情就这样结束，多么的可惜，多么的可惜。当然撒母耳这个人还有很多的弱点，你会一点点看见他是他一开头的时候好像很谦虚，事实上他有，我说他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或者某种程度的自大。所以呢你会发现他前面有提到说什么呢，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有提到，百姓对撒母耳说他在加密，为什么呢？为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我扫罗王打胜了，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纪念碑。我不知道教会多少人会为自己盖个纪念碑，有可能很多教会的大的 project 可能就是你的纪念碑，永远会记得你的，很危险。扫罗王要为自己建一个纪念碑。还很有意思的是，他每次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提到神，他都怎么说呢？耶和华你的神，不是扫罗的神，是撒母耳的神。所以你看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这些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二十一节你的百姓取得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三十节再一次他说求你在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不是他的神，这是整个问题的所在。耶和华不是扫罗的神吗？如果不是扫罗的神，那他怎么能够做以色列的属灵的领袖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你会看见他那种你说自卑或自大的心理。他当然向扫罗撒母耳认罪了，他说我有罪了，二十四节说过一次了，然后后面三十节他再说一次说我有罪了。可他真的认罪吗？我们会有理由来怀疑。三十节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的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认罪的原因是不希望跟撒母耳决裂，希望撒母耳给他一个面子，因为如果当场撒母耳翻脸就走了，百姓就知道耶和华神离开扫罗了，这不得了，影响他的王位。所以说你在众人面前抬举我，给我个面子，跟我一同接见群众，挥挥手。今天如果邓小平跟谁站在一起挥手，那个人一定很有机会的。他要撒母耳跟着他接见百姓，这是他认罪的原因。他真正承认自己有罪吗？这是我们必须怀疑的事情。也就因为这样，扫罗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他对神的关系是那样的疏远，他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彻彻底底的认罪，同时他惧怕百姓而不敬畏神，听从百姓的话不听从神的话，这一切加在一起以至于他被神弃绝了。所以撒母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今天的结论，听命胜于献祭。任何宗教的这种责任或者仪式，我们做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奉献我也奉献了，来礼拜天做礼拜我也来了，该做什么我都做了，这些并不能取代我们听从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不是说献祭不重要，献祭很重要，听命的人一定会献祭的，只是献祭的人未必听命的。但神说最重要的是听从我的话，而不是仅仅去执行宗教上的义务、宗教上的责任而已。这是我们必须思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真正敬畏神、听从神话的人呢，还只是我们只是尽了一些宗教上的责任而已、义务而已。我们低头祷告。